邱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度聚集在这里。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神也给我们一些机会，也就是有听到的机会。我们特别在11月1号有布道会，那是特别请刘志雄长老来分享，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为这个聚会来祷告，这个布道会来祷告，也邀请人到这个聚会来，让我们能够领受主的道。那另外呢，也就是11月23号我们有洗礼，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的愿意受洗的请跟姚秀东弟兄还有邱师母或者跟我来报名，我们盼望能够在受洗之前呢有一些些交通。那接下来呢，也就是12月第二个礼拜13、14号那一个礼拜呢，我们特别邀请一位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教授周学信教授，他现在在过安息年，在北加州，那他也愿意到我们当中来有一个灵修神学的讲座跟分享。特别我们知道我们灵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是一个资深的教授，在写了一些书特别有关于灵修神学方面的书，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一季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特别所安排的聚会，让每个人都能够在心灵上有所建造，或者是在传福音上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所选取的是路加福音这一段，那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主要就是用马太福音耶稣跟门徒所教导的祷告，告诉他们该怎样祷告。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我们知道他每次工作完，或者是在他个人在教导门徒之后，他就会找一个地方祷告，他独自的到一个地方来祷告。耶稣基督他把祷告看得非常非常重要。我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上花多少时间，我自己也要坦白承认，有的时候花的祷告时间很少，有的时候也不太想要祷告。但是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耶稣他愿意花时间祷告的时候，再度的提醒我们自己，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尚且要跟他的父来祷告，祷告就是跟父神来讲话，祷告是一个交通的生活，祷告是有彼此有来有往的。这里一开头他就说他在一个地方祷告，他把他的门徒放在一边，他自己呢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耶稣需要祷告吗？我们也常常会想，祷告就是应该要东西，对不对？祷告就是祈求，对不对？那耶稣他需要祈求吗？耶稣基督他常常他能够做一些不平凡的事情，他能够行神迹，他有能力，但是他仍然要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祷告不单单只是想要东西，是遂行自己的意思，想要获得些什么，所以来祷告。我自己也慢慢的在反思一些事情，也就是我们常常会强调交通然后再祷告。如果说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或者是我们碰到一些亲朋好友的时候，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交通然后来祷告。交通 在祷告。但是我曾几何时，我们常常发现，就是当我们越交通的时候，谈的事情就越来越多。当我们谈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容易落入在埋怨当中，有时候就容易掉入在情绪里面，接下来要花祷告的时间就非常少了，没有多少时间来祷告的。所以我自己也慢慢的开始反思，是不是我们常常必须要祷告交通，把祷告放在前面。我自己也求主给我恩典，给我力量。当我遇到我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当一开始见面打个招呼的时候，我应该要问我有什么我可以为你们祷告的。问了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做祷告，祷告完以后再交通，交通完需要再祷告再祷告，是不是这样会比较妥当一点？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团契在查经班里面，我们读神的话读得很多，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也蛮有智慧的，蛮有聪明的，对神的话的理解好像也不差，常常可以把神的道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也会不会很少花时间去祷告？耶稣基督他跟父来祷告，耶稣基督他把祷告看作是他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就不断的会来激励我们，激励我自己可能要多花时间在祷告。我最近我发现我在祷告，我常常是在脑海里面祷告，有的时候没有把它说出来，我最近常常都是在脑海里面祷告，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有点不足，也就是你不说出来的时候呢，好像脑海的祷告只是变成一个思想。耶稣基督他到暗地里面，他到荒野到山上他在祷告。所以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也是发现这篇信息可以说绝对是对我而说的。今天我们来看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看门徒来到主的面前，也就是当耶稣祷告完了，所以有个门徒就来问耶稣。我相信这个门徒也可以说这是这些门徒的代表，他们都很渴望想要了解为什么耶稣要花那么多时间祷告。在接下来他们也发现祷告似乎真的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就来问耶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的时候，路加他把主出来传道按着顺序，他尽量把它按着顺序按着年代把它记载下来。到这个时刻我们也看见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也有两三年了，也是一算不算短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时刻呢，他们就来问耶稣，求主教我们祷告。他们没有来到耶稣面前说求你教我们怎样发财，他们也没有到主面前来问说求你教我们怎样行神迹，也没有求主说你教我们怎样一并赶鬼。我不知道你们会问耶稣什么，耶稣基督能够使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对不对？他能够让那么多人吃饱，世界绝佳的财政部长、经济部长，也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领袖，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对不对？那如果门徒能够得到一些这样的诀窍，那多好啊！耶稣基督会不会？虽然他没有经济学家的名称，但是他有经济学家的实力，他有政治家的魅力。门徒在这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真的是抓到了应该要问的。他没有叫耶稣教他们怎样投资理财，厚实自己的实力，或者是请耶稣教他们怎样读书，让他们能够得到学位。没有，在这里他们反而请求耶稣说，求你教我们怎样祷告。他们突然发现祷告需要被教导的，当然跟他们的经验有关。这经验是什么呢？他说约翰的门徒都教，约翰都教导他的门徒怎样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些事情，就是施洗约翰也重视祷告。施洗约翰他同样把祷告放为他的属灵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发现施洗约翰有教他的门徒祷告，但是他们跟随耶稣之后，耶稣他多数都是自己去祷告，但是却没有教导他们。因此他们就来问耶稣，因为他们已经发现耶稣每次祷告完就很有能力。在耶稣行完神迹之后，他又回去祷告。所以他们真正的发现一件事情，祷告是带出能力的，祷告是人的属灵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经过门徒这样的一个请求跟询问之后呢，耶稣他就教导他们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没有长篇大论的教导，但是他却把祷告的一些精髓铺陈在这些门徒面前，告诉他们怎样祷告。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个时刻，我相信门徒他们一定会有不少的惊讶在里面，因为旧约时代里面神是非常非常庄严的，甚至神的名字是不能够随便称呼的。在他们对神的称呼里面，他们是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虽然被称为耶和华、亚卫，其实耶和华在希伯来文字里面是没有母音的，是一，是没有母音的，代表他们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字。这是后来德国神学家在而后十八九世纪的时候呢，才把这个母音放进去。因为已经到了这个新约时代，到了恩典时代，可以称主的名了，所以才把母音放进去。所以我们现在所读的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这个是加进母音的，因此呢，我们知道这位神的名字是什么。在那个时刻呢，利未人他们是抄写圣经的，这些文士利未人他们每次抄写圣经的时候呢，只要抄到神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们马上起身去洗手，洗完手是一个圣洁的手的时候，他们才敢接下来抄写耶和华的名字，才能够继续的抄写下去。当时是没有印刷术，所以是必须每一本圣经都是要透过他们的抄写，谨慎的抄写，然后存着一颗敬畏跟圣洁的心把圣经抄写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对主的名是非常非常的敬畏的，不敢随便任意称呼的。但是耶稣在此时此刻他却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竟然是我们的父，把人跟神的关系又拉近了一步。本来人是人，神是神，这当中的一个鸿沟是非常非常大的。人不能够亲眼见到神，因为神是圣洁的， 人不能够亲口随便的说神的名。神是至高的，但如今呢，耶稣却告诉他们说，这位神是我们的父。很显然的，耶稣可以直接的称我们的神是父，但是我们呢？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来到地上了，终于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称神是我们的父。要称神为父，对门徒来说，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还是需要跨过一个门槛的，也就是我怎么敢称他为父。但耶稣基督很清楚的传达这个真理，不是别人说我们可以称神为父，而是耶稣，是圣子耶稣这样说，因此我们就可以称我们这位神是我们的父。接下来耶稣基督他就开始讲述怎样祷告。我们所说的这一段经文，当然马太福音那边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在这里呢，我们也常常说这是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 我们常常称呼这一段是主祷文，因此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引导跟观念，我们就可能认为说这是主耶稣的祷告文，是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不，这不是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而是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可以说是门徒对父的祷告，天父的祷告，也可以说是我们神的子民对父神的祷告。所以其实正确的说不是主祷文，是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对父的祷文。当然这个祷告文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不是要我们只是去背诵它而已，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背诵，但是这个背诵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祷告的优先顺序是什么，祷告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在这里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把它架构出来，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前面这个主体来说可以包含三个愿，三个愿望，也就是耶稣教导门徒希望他们祷告有一个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是以神为中心的愿望。另外接下来是三个需要，也就是我们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可以向神祈求。当然路加福音后面又加了一段耶稣又补充说的这一段，这一段案里面呢是讲到三个提醒，三个提醒。所以我们看到要怎样祷告的时候可以包含这个三三九，很好了解，一个架构可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三个愿望，三个需要，三个提醒。首先他说三个愿，他的教导是告诉我们先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到主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不是常常只是先以自己为中心。耶稣他祷告他是先以神为中心，因为神差派他到地上来，父差派他到地上来的时候呢，是要去实行成就神的旨意。他在这里首先第一个愿，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让神喜悦，讨神喜悦的一个祈求，一个愿望，就是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第一个是讲到名字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名字 通常就是代表一个人。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取的时候，通常是被他的父母的期望加诸在这个人身上，因此为他取名。感谢主，教会有一位慕道友哈，也就是威腾团契的弟兄姐妹哈，江斌跟张鹏刚刚生了一个孩子哈，张鹏刚刚生一个孩子，那我发现他为他这个第二个孩子取的名是什么呢？江河，江河，哇！我就觉得说取得非常好啊，江河，他姓江啊，江河。但是他这个河不是河水的河哈，是和平的河。礼拜五他们在查经的时候，约翰按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呢，讲到说耶稣基督他进耶利哥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啊？他进城的时候呢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当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马上跟我说：“哎呀，你看我的儿子的名字也是和哈，谦谦和和，谦谦和和到地上来。”当然，音译音的意思呢，也让我们看会想到江河，江河对不对？哦，河水的河，哇，这个也带出另外一个意思来，是一个大江大海哦，是让他们家真的是感觉到这个孩子好像大江大海一样。这大江大河能够把一些喜乐，把一些福气能够带出来。取名字有的时候常常会影响一个人，决定一个人。他的大儿子叫做将来，将来，哇，那我就觉得更好这个好像江水来了，但是你让我们想到说将军的将，将来哇，这有未来性，这个孩子好像有蛮有未来性的。这是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期许，然后呢把他冠上这样的名字。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圣经人物，神所使用的一些圣经人物，神也常常把他名字改变过来。最显著的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变成一个多国之父。神拣选他是要叫他做多国之父，神拣选他不是叫他做一个 nobody 无名小卒，不，神既然拣选他，就要使用他，引导他，让他成为一个多国之父。如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着信心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为西门改名为彼得，让他的门徒西门变成彼得，强调说他是个磐石，是一个中流砥柱，在真理上能够站得非常稳的。所以改名，我们常常有人会想要改名，有些艺人呢，他就想要说改一个名，就希望就能够改个运，那想要透过改名能够创造未来的机运。不管他们的想法如何，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名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也就要去思考，到底你这个名字是神给我们的，神来改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想要为了什么利益而改的。当然有很多人艺人想要红一点的话，就改个名，希望他能够红起来，是希望能够赚取更多的利益，为自己而赚，为自己而得。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改名的时候是要让这个人能够更为神所用，更彰显神的奇妙跟作为来。名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首先就是要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把神的名看为圣。刚刚提到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这些文士，这些利未人文士，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是把神的名当作圣洁的，不敢随便妄称神的名。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们承袭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敬畏的传统。 耶稣在这里也特别提醒，神的名要被尊为圣。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就会认真，我们就不会放肆。这是神的期许。如果我们轻忽主的名，我们常常会让自己掉入到一个随便的境地当中。第二个就是愿神的国降临，这是耶稣提醒的，提醒门徒们，希望说我们常常盼望神的国能够降临在人间。什么是神的国的降临？基本上神的国降临强调就是神的主权跟统治，也就是他的国在这里设立了，他的国在这里统治了，我们是属他的民，被他所管理。所以这是耶稣特别提醒的，神的国降临了没有？其实当耶稣来的时候呢，耶稣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来，神的国已经来到了。特别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而死牺牲，人的罪得到赎回了，因此神的国就降临了。因为很多人领受神的道，接受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他的主权就在我们里面了。所以神的国已经降临，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毕竟还有很多的人还不认识神，还没有接受神，仍然在抵挡神，所以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而这个实现呢，就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神的国就要完全的实现。在这完全实现之前，我们必须要存着这样的一个心，常常求主的国降临，也就是求主的治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发生效用，也求神的主权在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接受主的人，让他们愿意把主权交给神。所以这是第二个愿。第三个愿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看到后面他讲到如同的意思，就表示什么？如同所带出来的后面的这件事情呢，是先于前面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在天上是已经畅通的，是能够随便畅行的，因为在天上是神的治权可以完完全全普及的，完完全全得到彰显的，但在地上却没有，因为还有人抵挡神，还有人不接受神。所以在这里耶稣提醒门徒要求的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当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让亚当夏娃跟主跟我们的神一起来治理全地，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当人犯罪之后，人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福分，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位分，不能够跟神一起来治理全地。只有当人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人才能够跟主一起治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人没有接受主，远离神，神希望把他们挽回过来。耶稣基督已经做成救赎工作，接下来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愿不愿意来让主成为我们的主。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而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是神的旨意。人子来是要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也很盼望他的旨意在地上能够得到彰显，他的计划在地上能够完完全全实现。 只有当世人全部归主的时候，按着神的定命跟数目完全归主的时候，神的旨意就能够彰显。因为属神的人是要顺服神的，所以神的旨意能够借着我们而彰显。所以在这里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前面他想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既然我们是在天上的父，不仅是求主的旨意能够彰显，接下来也就是让我们能够领受我们需要的。请问在座的有哪一位是有父爸爸的？哪一位有父爸爸？没有人敢举手。你们都不觉得你的爸爸很富有是不是？你觉得你是富二代吗？没有一人举手，只有我举手，只有我举手。你们都应该举手啊！当然这里讲的不是你地上的父亲，而是有天上的父亲。我有一个父爸爸，这个父爸爸是拥有全地万物的。你是富二代吗？是不是？不敢说啊，我是富二代啊，因为我有个富爸爸。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人的三方面的需要，第一个需要就是日用饮食，日用饮食。在这里求主给我们日用饮食，其实在现代我们生活那么好，环境那么好，其实好像你都不会想说明天有吃的吗？是不是？你应该都不会想明天有吃的吗？万一饥荒来到的时候，你也会想明天有吃的吗？我想你大概也不会想，因为你们家的储藏间里面放了不少食物，可能可以吃一两个月。或许你会想到说一两个月之后我有吃的吗？如果饥荒来到，如果经济大危机再来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其实我们好像已经不觉得日用饮食好像有多稀罕了，好像可以不必求了。但是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在座了不少的长辈，在你们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有不晓得下一顿有没有吃的。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拿到了一些我爸爸给他的一些分给他的一些工资的时候，他马上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买一袋面粉啊，买一大袋面粉。他说把这个钱买一袋面粉之后，这一个月就有吃的了。虽然可能不见得有菜，但是有面粉就可以做面，对不对啊？有面粉就让我们这一个月可以心安了。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特别提醒人有需要，人有饮食上的需要，因为吃了东西你才有力量，吃了东西你才能够做事。可是人求的是什么呢？我们却发现我们常常求的是有没有黄金，有没有宝藏。有一个故事说到说，有一群人他们想要去获得一个藏宝图，这个藏宝图在日军手中，在一个银行家手中，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去劫这个藏宝图。然后呢，有个小偷，他就趁这个机会呢，在火车上趁这个机会就想要从那个日本银行家手中得到一些财宝。他是为了要去抢对方的财宝，去抢，抢了之后呢，没想到竟然拥有了藏宝图。抢到了之后呢，开始那一群匪徒想要夺藏宝图的，他们没有得到，因为已经被拿走了。他们就开始追这一个手上拿藏宝图的小偷，他们就追呀追呀。那日军呢，也发现藏宝图 被人家夺走了，日军呢也开始追，他们也开始追，哇，追追追。然后呢，其中呢又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呢是一个那个凶手猎人哈，也就是他靠这个缉捕这些罪犯来得赏的、得奖金的，他也要来追这个人，好，因为在他手当中有好几张通缉犯的啊，他每追到一个就得到不少赏，那那一个人是其中一个通缉犯，所以他也追，哇，四方人马在这个追这个人。那后来这一个小偷发现，哇，他拥有了一张地图，是个藏宝图，他也开始了想办法去找这个藏宝的地点去获取财物。那这样经过了一阵折腾，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哇，后来就变成是四方哈开始残杀了，哇，彼此杀来杀去，后来终于到了这个藏宝的地点，那个图还一直在这一个小偷的身上。他到了那个地点之后呢，结果呢其他大队人马，哇，差不多是全部被消灭了，都被消灭，因为大家打来打去啊，都发现说每个人都是我的敌人，哇，后来都消灭了，最后剩下三个人，也就是缉捕这个抢这个这个藏宝图的这一队人马的一个头子哈，剩下他，还有剩下这个小偷，然后呢还有再剩下一个就是缉拿这个通缉犯的人，三个人终于到了那个地方。后来他们一看，哎，其实没有什么，那里没有什么，只有一个埋在地下的一个土木建筑哈，一个木头的建筑物，也没有找到这个任何的藏宝图，不是任何宝藏。这个三个人呢，他们还是觉得说有宝藏在下面，有宝藏。那虽然挖挖挖，好像挖了不出来。那三个人呢，就开始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他们想办法什么决斗，决斗。就是要打个你死我活，看谁是最后能够得到宝藏的。后来这样一阵决斗之后，三方决斗，结果呢，差不多都死了，没有一个活下来。当他们快要咽气的时刻，突然地上砰喷出石油黑金呢、啊，黑金呢、啊，那终于有宝藏了，这是石油黑金。那我们也知道宝藏带不走，对不对？你要 一桶一桶挖了再带走的，你不可能把这个宝藏是 连这宝藏带用个车子就运走了。可是每个人都死光了，人追求财物到最后却成为这样的一个非常悲惨的局面。耶稣基督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追求财宝，他没有说啊，书中怎么样啊，自有什么黄金屋哈，啊，没有说用黄金来代替，没有用的宝藏来代替人的需要。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当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日用饮食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要多多的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享受饮食，能够吃饱，能够喝足，这是一个恩典。接下来是讲到另外一方面的需要，是彼此赦免的需要。彼此赦免的需要，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讲到人与人之间常常会有亏欠存在，也常常会有伤害存在，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伤害呢？怎么去面对这些亏欠呢？有的时候是我们亏欠别人，但有的时候是别人亏欠我们。在这里耶稣他没有特别提到说我们亏欠别人该怎么办，反而他提到说别人亏欠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会处理别人亏欠我们的时候该怎么办，当然很容易的用一句话说饶恕作为解决，但是有的时候饶恕是何等难啊。他在这里提到说赦免，虽然别人得罪我，但是我必须要去赦免对方。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呢，他是说什么呢？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什么？我们也怎么样？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他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赦免别人，我们再求神来赦免我们。但是我们却常常是先求神赦免我们，然后我再考虑我要不要赦免别人。但是有的时候，神虽然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却常常不愿意赦免别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说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到有一个人欠1000万两银子的，他还不出来，就求这个主人赦免他，免了他的债。后来免掉他的债之后，他出去一看到另外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他就抓着对方不放，希望他赶快还了10两银子。那个被欠债1000万两银子的主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伤心。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每次要求神赦免我们的时候，反而是要先叫我们先看见我们有没有赦免别人。所以这个成为一个条件，也就是当我们先赦免别人的时候，神自然就赦免了我们，神愿意来赦免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愿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来求神的赦免，这是常常讲不通的，这也是会带给我们常常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我们只想要，只想得，我们只想可能想要剥夺别人，而不愿意被别人剥夺。弟兄姐妹，讲到这个事，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觉得，好像被别人得罪的时候，我不太能够去饶恕别人。那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才越来越觉得，好像自己才是更应该认罪的人，更应该在主面前来求主原谅，原谅自己不愿意去饶恕赦免别人。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坦然的到主面前来求饶恕。我们得罪神比得罪人更多，我们得罪神比别人得罪我也更多。所以在这里特别耶稣在这里提醒，人是需要彼此饶恕，彼此赦免的。如果不愿意彼此饶恕，彼此赦免，反而让自己更落入在那样一个不自由的情况之下。另外第三个需要，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使我们脱离凶恶。当然在这里的翻译比较不是那么准确，就是比较准确的是叫我们不叫我们进入试探当中。不是说神把一切的试探都拿走，试探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恶者来的，从你的私欲而来的。这些不是神控制的，这些是我们自己控制的，我们人与人之间需要控制的。不去给别人试探，我们也不让自己来进入试探当中。30多年前，我在一个诗歌福音见证队，在那诗歌福音见证队的时候，我们会到各处去布道，唱诗歌，做见证，传福音。那有一次到了一个南部的一个大城市，那我们就是住了一间旅馆，那个旅馆呢是在这个火车站的对面，我们觉得这样子非常非常方便。那住进去，当天晚上侍奉完住进去，第二天，然后第二天晚上有服事，那白天呢有一个空闲的时间，我们其他的团员呢，他们就出去到当地风景区去看一看。那我当时是觉得有些不太舒服，我就说我留在旅馆里面，让他们去。当我留在旅馆里面的时候呢，是白天，我 没多久就有人敲门了，叩叩叩。然后呢，我打开门一看，然后那个就问说：“先生，你要不要女人？”啊，我们有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哦，从来没有过那样 的行为的哦，你要不要？哇，我一听，我说不要，绝对不要，对不对？我不要。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突然发现，哇，原来白天都不安全，白天都有试探，人家就来敲你们呐。那我就想说，糟糕，这个旅馆我不能够待在这里了，我就出去了。好，我拒绝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就自己到外面去了。当我一出门的时候，发现另外一个房间门打开，然后呢，就有人带女人进去了。啊，原来那个住户哈，他们那个客人呢，他们招女人进去了。弟兄姐妹，试探随处不在，无所不在。那我们愿不愿意去抵挡它？试探在那里，但是我们是不是进入那个试探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个试探不是在我们出差的时候，有的时候试探就在我们周围。有的人就对你有好感，或有人就是希望你能够跟他做一样的事情。我们拿了一点东西，哈，污了一点东西，希望别人也跟我一样，别人也会这样要求你，希望我们能够同类。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走捷径，用一点不好的方式走捷径，得到一些利益，这些试探都存在。但是神不是把试探挪去，但是神却要叫我们不要进入试探当中，不要进入试探当中，然后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我们在试探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开始心里面变恶了，开始说谎了，开始欺骗了，隐瞒自己的过失了。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像自己了，越来越不单纯了。所以试探会引来后面的凶恶，你一个邪恶就开始笼罩着自己。所以在这里特别耶稣特别提醒，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求主不叫我们进入试探当中，并且叫我们脱离邪恶。意思是说，虽然如果我们犯了过，我们不小心进入试探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出来。如果不赶快出来的时候，更多的邪恶，更多的污秽会继续着拉着我们，笼罩着我们，也叫我们做出一些不好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以上耶稣所教导的被称为主祷文，其实不是主的祷告文，是我们门徒，我们信徒的祷告。不是只是一个文章而已，不是一个照念而已，我们念可以，但是呢，是要更加的让我们去体会。求主保守我们，不要落入在一般的祷告的模式里面。这里面前面那个祷告的模式特别提醒我们，就是先神后人。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的时候，先求神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所需要的神会加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特别提醒他，到主面前来就是看主的旨意是不是在我身上彰显。他在主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就是在特别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甚至当然也心里面说，主啊，不要叫我喝这苦杯，但是若是要为了要遂行的旨意，就求你来做吧，宁可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宁可让主的旨意成全而牺牲自己为人而代赎。耶稣基督教导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在这个整个架构里面，我们也看到三个愿，三个需要。但是如果说在以马太福音那里讲了 后来说的也有个三，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有另外一个三，就是神的全能。不管怎么样子，耶稣在这提醒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把人跟神拉近，希望我们常常跟主交通。有什么地方过不去的，我自己常常有的时候会软弱，没有把一些事情带到主面前来，那神希望我们先把它带到主面前来，因为神是我们的父，难道他不顾念我们吗？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停在这里，下礼拜继续讲下面的。愿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我们真的是尊这位神为我们的父。当我们真的是尊他为我们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关系是何等的不可取代，这个关系是何等需要我们花时间在主面前与他相交。求主帮助，也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把祷告更加的看重。我自己也需要在主面前悔改，也常常希望常常提醒自己需要在主面前祷告。如果不祷告就没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多祷告多有能力。祷告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体会神的心意。天父上帝，谢谢你教导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教导，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活在你的道当中，也叫我们能够把你的教导能够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Thank you.